今天晚上你再次借着小先知书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主，但愿今天晚上我们空手的来，却能饱满的回去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三章，这个第一章呢，我们说是末世的 burden， 讲的末世，所以先知哈巴谷主所得的末世，他有个 burden， 那个这个重量压在哈巴谷的身上，所以他就不像一般的先知一开始就传递神的话，不是，他的有些问题他没有解决，所以有些问题他还是在神面前与神有对话，要弄清楚的，所以那个压重量压在他身上，所以这就是第一章。那当然他起头的时候是看到在以色列中间那些强暴的情形，那些罪孽，好像神一点都没有什么表示，好像神睡着了，好像神根本静默不语。所以圣经说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一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那神如果是公义的神，他当然要做些什么，虽然他的儿女失败了，但是他起码要兴起管教的手来。所以神说，我不是不要管教，我不是不要工作，但是我一做就叫你们吓一跳，一做就叫你们觉得惊奇。所以呢，就特别预告说，将来神要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巴比伦。我们说过，这里的巴比伦是代表世界，它有好几个版本的。如果明白这个以后，就清楚了，原来神是用加勒底人，用这个世界来做管教的器皿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人就是因为当初被掳落到巴比伦，所以他们拜偶像的罪终于医好了，神果然用了一副猛药。所以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，神要管教，不过呢，今天你没法和神争论说到底你要用什么药来做，你用什么猛药来对付这个绝症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宣告说他要管教，但是呢，这自然就带进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没有错，以色列人不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更不好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是不好不错，但是主在公司房里面替你安排的这个上司是更不好。你是不好不错，但是呢，你住在你的房客比你更不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些东西来管教我们，是没有错啊。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寂寞不语呢？为什么这些不信的人总是占上风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定有第二个问题的。所以呢，第二章就是他的。那这一章的回答就变成了什么？就变成了他们的意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第二节说，第二章就是他对我说，将这意向明明的写在板上。这个意向，不要忘 vision 这个字跟上面的第一章的 burden 不是一个字，中文是翻的末世，其实不是。所以要写在板上，是读的人容易读，所以这个意向应该是清楚，是明白，容易读，不是很难的，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意象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它跟日期有关系，神他决定了一些日期，所以到了时候他就应验，到时候就明白了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你平常不大明白，但是你要看到了时候你就明白，到了时候就明白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这个意象神是要让我们清楚的，要让我们能读过来的，不过呢跟日期有关系，快要应验并不虚妄，虽然迟延还要等候。所以这个是试验那个得着意象的人耐心，因为必然领到，不再迟延。所以我们注意到那个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以信得胜。这加勒底人中文是没有的，原文是没有的，原文是骄傲的世界的人， 然后下面讲到加勒底人因酒诡诈，原文是他因酒诡诈，所以再读下去都是他，根本实在说来没有提到加勒底人。可是你看看上下文，当然指着什么？指着就巴比伦人说的。那么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不是他讲到他的通信，明白吗？所以圣经里面既然用加勒底代表世界，世界有个通信，世界这个人就是骄傲的，所以骄傲世界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为什么不正直呢？因为他站不起来，所以没有一个世界人站得起来。他第一个他不直，所以他站不起来，因为他站不直，所以在神面前就站不直。所以什么叫做称义？义性称义呢？就是你能站在神的面前，能站得起来。义人因信得胜，只有义人可以站得起来的。那站得起来，他就得着个地位。所以义人呢，是因信称义的。他们能够生活，因为他们站得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许多世界人很骄傲，不错，他们站不起来。他可以讲得很好听，他站不起来。可是呢，义人要因信得胜。那么你就慢慢会发现，义人所以还能够生存，义人所以灭亡没有灭亡，这个不只是指着没有在加勒底面前灭亡说的，是指着在神面前灭亡说的。因为你想想看，一个义人，如果他是罪人，他怎么站在神面前？那么现在义人因信得胜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是义人，你就站得起来。这些都是恶人，都是世界上的人。所以这是很清楚的，神要从这个世界里面要分别我们，呼召我们。那被呼召出来的人，被分别出来的人才是义人，他们才站得住啊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在神的面前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那么现在我要问，这是怎么道理啊？你觉得今天在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那么圣经说什么呢？哎，有一个义人，这个义人呢可以站在神面前，可以活下去的，清楚吧？那这个预言就要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可以应验呢？所以这一点就指着那个整个意象，那个意象简单的来说，这个世界人是站不起来的，而且更不要说在神面前站不起来，但是只有义人在神面前是站得起来的，他能够因信得胜，他得这个地位。那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，就是因信称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节圣经大家很熟很熟，大家说好了，马丁路德也用过这句话，改革运动也用过这句话，但是不要忘记这句话能够明白，是因为时候到了以后，然后就这个我们就更清楚一点，更清楚，更清楚一点。所以这个是那个什么，这个是那个意象。然后呢，讲下面的时候，为着这个意象能够成功，为着意象能够成功，所以特别讲到祸灾，讲到巴比伦，一共有五个祸。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，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色本来就是这样。那么好了，在这个里面特别讲的一点是什么呢？就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，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明明是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了，难道说一面神是管教他们，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被掳，所以认识耶和华的知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？那原来你看见吗？神不只用了猛药把他们掳到巴比伦，如果他们光明白圣经，那个圣经只限定在以色列，所以现在如果要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充满遍地，好像充满海洋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一定要被掳到世界各地才可以。所以以色列的漂流史，以色列的流浪史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。第一，当然是因为他们被管教；第二，是因为借着他们，就把那个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。如果这个耶和华的知识充满遍地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人他最后 真的要漂流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这句话是很稀奇的应验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讲到巴比伦的时候，我们说巴比伦好几个版本，对不对？在但以理的那个时候，最早一个版本叫做巴比伦，第二个版本就是波斯帝国，然后的版本，后来的版本就是希腊大帝国，然后罗马大帝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是永远代表这个世界，还有不同的版本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虽然以色列被掳，可是呢，到底神在他们身上还是完成了旨意，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呢就被带到了东方，带到了世界各地。那么有了主的话，有了耶和华的知识，那么人就容易得救。所以这个我想是很清楚，当我们读第二章就非常清楚。那么今天呢，和下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呢稍微要看一看到底这个意象是在怎么一定的日期就要应验。那当然在不同的时候它是不同程度的应验，那因为这个有慢慢慢慢那个意象呢就会越来越清楚。好，那么第一次的应验，或者说到了日期，因为前面是讲了预告巴比伦要来，后来巴比伦果然来了。那巴比伦果然是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。好了，那么结果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在那个时候谁还能够活着？明白？所以一人因信得生，在那个情形底下，巴比伦还能回来吗？就以色列人还能回来吗？那没有错，一面来讲以色列得罪神，所以呢神管教他们，一个艺人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，都是拜偶像的。结果呢你看见，结果神用了一副的猛药，等到他们真的被掳到巴比伦，看见每一个到处都是拜偶像，结果他们看见偶像就吐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，那个拜偶像的病就医好了，所以他们就愿意受感动，就回到了耶路撒冷，完完全全从巴比伦分别出来。所以那些回到耶路撒冷是剩下的百姓，他们还能活着，他们怎么活着的呢？一人因信得生，他们乃是因着信的缘故，他们可以回来了，明白吗？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能活着，他们现在还能够见到圣殿，那么希望他们但愿因为这个缘故蒙，他们既然现在神医治了他们拜偶像的病，他们当然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他们有献祭，有圣殿，那么这些人他们终于得活着。所以最早的应验不要忘记，是应验在耶路撒冷，以色列人被掳，而且他们从耶路撒冷从巴比伦回来。那不止这样，很清楚的，那一次以色列人回来只是一幅图画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们要问，根据罗马书，没有一个人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全本圣经讲的义，两个义出现很多很多地方，一个是旧约的以赛亚书，一个是新约的罗马书。罗马书这个义这个字一共出现了75次。所以等到保罗讲到什么是义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，如果没有一个义人，这个义人怎么生活？明白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你总得现在就是说大家是罪人，他们虽然